于成龙派马快班头王振南到了李家庄，要带打人的凶手马旺。人家家的主人叫李雨婷啊，接见了王振南，当时把马旺找上来一问，马旺是颠倒黑白，没说事实的真相，把这理儿啊全揽到他身上。李雨婷听完了之后，用手指着他鼻子：“马旺啊，马旺啊，你真是个惹事的精灵啊！咱家吃也不愁，喝也不愁，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，到处给我惹是生非？哎，他赖你，你就让他赖呗，你何苦动手打人？怎么样，狗皮膏药叫人家贴上了吧？现在人家在官府把你告下了，你还得跟着到案打官司，让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？你太恨人了。来呀、啊，把马旺调到马棚，抽他50鞭子，狠狠的抽。这事国有国法，家有家法，人家是家大业大呀，有规矩的地方。其他的仆人上来七手八脚把马旺拉下去了，吊在马棚。然后呢，李雨婷转身跟王振南说：“王头，算了吧，也给我留点脸面，该处置的我也处置了，你亲眼目睹，该揍我也揍了，何必把他带上公堂呢？就即使带到公堂上，无非是惩罚他，让他给老吴头赔赔礼，包赔点损失，现在都做到了，何必找那麻烦呢？我想于大人也会答应的。”王振南就是一愣，因为他在于成龙手下当差，对于成龙的脾气秉性摸得滚瓜烂熟啊，这想恐怕不行。大人派我来带人，我就做主了，没带回去了，我就这么说，于大人肯定得生气。想到这，他嘬了半天牙花，哎，我说东家，恐怕这事儿我太为难了，我做不了这个主啊，人我还是要带的，请您同情我，理解我，我没有办法，大人升了堂就等着问案呢，我回去了我怎么交代，是不是呢？如果您的不放心，就麻烦您也跟着走一趟，您说话比我有分量，您看怎么样？这没事儿找事儿，好吧，我跟着走一趟，套车。外边把车套好了，李雨婷上了车，带着马旺一行人等赶奔黄州府，这时间就耽误的挺长啊。于成龙等的有点不耐烦了，心说怎么这么长时间，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正在这节骨眼儿回来了。于成龙升堂，这时候王振南上来，回大人的话。于成龙把脸一沉：“你怎么才回来？回大人是这么回事。”他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没等说完呢，于成龙把桌子一拍：“当，胆大的奴才，我让你抓人你就抓人，哪那么多废话，李雨婷算干什么吃的？他管得着吗？他是什么衙门？你为了他就耽误这么长的时间，真是可恶之极。来呀、啊，把王振南带在下边，重责20，打。老爷，我打。”这帮可厉害。王振南一咧嘴，准知的今儿个屁话非肿起来不可，拉在下边摁翻在地，毛竹大板如飞似箭，啪啪啪啪，哎呀我的妈，哎呀我的妈，啪啪啪，哎呀，20板都揍完了，把他带上来。王振南，我揍你冤不冤？不冤。屈不屈？一点都不屈。 我是自己找的。嗯，本官也不愿意打你。你讲话了，是你自己找的，下不为例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一旁站立，站不起来了。他呲牙咧嘴，站在一旁，这是后悔不迭。可是行刑打人的这个事儿，李雨婷、马旺都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，一边看着一边咧嘴。李雨婷心说：“于成龙，你真不开面，你真是个黑老包你、啊！”哎呦，看来这样马旺也够巧的，后悔自己不该跟着来，自己觉着人五人六的，到这能说上话去。哎，我哥那是朝廷的二品大员，于成龙怎么也能赏个脸。要这么看，够呛。他正胡思乱想，于成龙说话：“带马旺。”马旺一听，腿肚子转筋：“老爷，我别怕，我跟来了，走走走，咱一块上堂。”俩人一块上堂呢，马旺扑通跪下了。别看他平时摇头晃屁股，觉着不服不忿，带到执法办公的大堂，他腿肚子照样转筋呢。马旺直哆嗦，磕头带响：“小人叩拜大人。”李雨婷没跪下，冲着于成龙一抱拳：“大人可好？”李雨婷叩拜大人，说叩拜他可没跪下。于成龙翻着眼睛看了看他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小民李雨婷，我是李家庄的住户。”李雨婷，你跟罪犯有什么关系？大人容禀，这个马旺是我家的总管，他办事情办得太不像话了，给我家惹是生非。我呢，带着他一起来的，特见大人赔礼致歉，我向大人赔不是来的。哎，你看这么一说，这事儿好办了。于成龙点了点头：“好。”站立一旁。是。李雨婷一转身站到旁边。于成龙问这马旺：“马旺，我且问你，你因何责打无赐？为什么往人家豆子地放牛？可有此事？”“老爷，慢，实话实说，有半字虚假，我加倍惩罚。无赐啊！”“你把缘由再说一遍。”“无赐是原告。”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于成龙就问马旺：“是这么回事不？”他说话夸大其词没有？实事求是没有？有没有水分？马旺一想，别犟嘴了，干脆实话实说吧。“大人，他说的句句事实。”“好好好，我打你，你冤不？”“我不冤，我自己找的。”“来人，拉下去，重则三十，打，打打他的气焰，看看他往后还敢欺负人不？”把马旺拉下去，还没等打呢，李雨婷觉着脸上发烧啊，赶紧转身过来，躬身施礼：“慢慢。”大人手下超生。本来于成龙瞅他就别扭：“李雨婷，你想干什么？”“回大人，马旺呢是做的不对，这奴才也承认了，我也承认了，事有事在。当我知道这信儿之后，我把他调到马棚，抽了他50鞭子了。大人您看看，遍体是伤。那么为这一件事还能打两次吗？是不是呢？因此我恳请大人手下留情，不打也罢，我把他带回去，严加看管，严加教训。您讲话了，下不为例也就是了。大人呐、啊，您看这。”李雨婷啊，什么叫家法，什么叫国法，你分得出来不？ 因为马旺是你的仆人，他惹了事儿了，你揍他属于家法。有人把他告了，我把他带到堂上以公治公，这叫国法，岂能混在一起呀？你能代替得了本官吗？你能代表了朝廷吗？哎，这一派胡言。李玉婷，你干预国家的公事，论理连你一块揍。但是我给你留点脸面，少要胡言乱语，退在一旁打。真给打了，这顿揍啊，把马旺打得嗷嗷嚎叫啊。打完了带上来，马旺算没事了，像他这个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。哎，于成龙讲话打打他的气焰，叫他知道知道厉害，以后不欺负人也就算了。五四啊，
何在？
你认为这么处置怎么样？
大人，我感谢大人，我要不告状，我这口气我出不来。大人把他也打了，我这口气也出来了，我感谢大人。
好啊，那么你估摸着你这豆子地能有多大的损失？
哎呀，反正老大一片，今天收成够巧的，顶多顶多能收一半。
我问你能有多大的损失？
我现在估摸不是出来呀。
这样吧，本官给你做主，包赔你20两银子的损失吧，你看怎么样？
20两用不了吧？
姑妈，就这样吧。李玉婷，这钱是马旺出啊，还是你这个当主子的出？罚银20两，当场兑现，包赔人家损失。李玉婷一听，打不罚，罚了不打呀，这连打带罚呀，这欺人太甚了。他涨红了脸，脑筋都蹦起来了。
大人，你处置的不公
啊？哪个地方不公？
他打了不罚，罚了不打呀，把人打成这样，也赔了礼了，也丢人也现眼了，也就算了。再说老吴头刚才说了，是受损失了，不太严重，为什么您罚20两银子？这不是欺人太甚吗？
你说本官欺人太甚呢，还是吴四欺人太甚？
那自然是大人你了。
哈哈，李玉婷啊，我现在在职，我就在这个位置上，我就可以做得了主。这事儿不用替我操心了，合理也罢，不合理也罢，这事儿就决定了。这钱你掏不？
我不掏。
你不掏？好，来人，把马旺打入大牢，多咱交钱，多咱赎人。李玉婷一琢磨，这于成龙太可恨了，看来我讨不着便宜了。一开始他想不通，后来没办法，叫人回家取钱去了。取了20两银子，交了之后，把马棒领着走了。于成龙把这20两银子给了吴四，吴四是千恩万谢。这个于成龙专给穷苦百姓做主，中国穷苦的百姓太多太多了，他代表了大多数。所以有口皆碑，深受欢迎。对这有钱的人，他看法不太好，当然不能100%。有钱人里头好人也不少，但是坏人也不少。他生长在农村，深知那些财主们为富不仁的劣行，所以想起这些来，处罚的有点重。这事儿过去了，于成龙没事了，
李雨婷能完吗？回到家里的，把马棒又痛责了一顿。
这么说吧，一晚上他也没睡觉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。他盘算来盘算去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，
我跟玉成功势不两立，没个完。
我是斗不过你，
我还有哥呢，我找我哥去。我哥比你官大得多，我就不相信我哥斗不过你，这口气不出我誓不为人。
第二天草草吃罢点早点，套车子进了武昌府。因为武昌府是省会，大衙门小衙门都在武昌，他一直赶到布政使衙门，下了车子让仆人们等着，到里边见大老爷。他们亲哥俩呀，谁不认识他，经常来往。人们一看，哎，二老爷来了，二老爷您来了，二老爷啊，行行行，我大哥呢正在花厅会友。好好，我去见他，不用通报，人家亲哥俩。他怒气冲冲走进花厅，李雪亭陪着几个朋友正闲谈呢，一看二弟来了，气色不正，就知道有事儿，告诉这些人先退下，其他的人出去了。李雪亭就问老二，怎么了，家里出什么事了？
大哥，我这跟他栽的太爆了，
我这口气我出不来，是这么回事。大哥您听听，
这他妈的，这于成龙这个家伙是一条疯狗啊，他见谁他咬谁啊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这么个铁面无私啊。我看他不是个人，他是个疯子，我要给他送绰号，我就叫他于疯子。你没看着那个猖狂劲儿呢，我好话说了一大堆，他不进眼睛。看那意思，我要不说好话呀还好点，越说他越来劲儿。您说他不是疯癫是什么呢？大哥，您得给我出气啊，估计咱们老李家站不住脚了，这跟他栽的南山了都。
李雪亭表面上没动声色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听他二弟雷烟火炮说完了之后，他一笑，雨婷啊，我官差不自由，很少回家，那么把家里的事就委托给你了。咱们家里头长工短工一百来号，人多了心不齐，你呢就得负点辛苦，负点责任。你说通过你这一讲，这马旺这不是个惹祸的精灵吗？他要不欺负人家，能惹出后来的麻烦吗？今后对这些奴才要严加管束。是大哥，我全明白。可这口气怎么办？出什么气？咱们归黄州府管，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县官不如县管呢。那玉成龙什么为人你不清楚吗？官声甚好啊，连皇上都知道有他呀，你叫我怎么出气？我找什么毛病？我能找得着吗？即使找着，我怎么扳倒人家？不可能的事儿。我给你举个例子说，河南总兵，你听说这个人吗？听说了，一贯跟玉成龙不和，这总兵叫李国栋啊，也没扳倒玉成龙啊。他小舅子不叫玉成龙给杀了吗？到今天他还不忿，不忿也没咒念，何况咱家这点小事儿，哎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老二啊，时局混乱，别纠缠这些事了啊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哎，李雨平一看大哥不进眼睛，没办法了，行行行，算我没来，算我没说。大哥，我不算丢人，我算个啥呀？你丢人，你们家的奴才叫人家欺负了，你堂堂的二品大员，湖北的布政使，连个屁你都不敢放。好好好，行了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李雨平怒冲冲的领着人回去了。
那位说李雪萍这人不错呀，
你猜错了，这个人是咬人比狗不露齿啊，外表你看不出来。等他兄弟走了之后，他也一晚上没睡觉，把后槽牙咬得咯吱吱吱响，心说于成龙啊，于成龙打狗看主人，你要不知道也就便罢了，我兄弟都给你介绍了，我是他哥，我们家的事儿，咱们同殿称臣，哎，你怎么说也得照顾照顾，你说你哎，一点情面你也不留啊，打了又罚，罚了加打，这不过分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打在马棒的身上，这如同打到我的脸上相似，死气飞出，死仇必报。哎呀，怎么报的仇？我怎么谈论谈论这个于成龙？我找李国栋去，我们俩联手收拾收拾他。见着李国栋，我怎么说呀？这他想了五天，也没想出招来。一开始他一琢磨，算了，我劝我兄弟了，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，直到没发生这个事儿，但是过不去。闭上眼睛一静下来，就想到这个事儿，一琢磨，我得见见于成龙，我把这个事儿叨念叨念，我得说几句风凉话，讽刺讽刺他，我得拍拍他，这样我也变一下这出口气。他打定主意了，过了几天，人才叫起他赶奔黄州府，在轿子里头坐着，他心里这气儿鼓鼓的，见着于成龙，我怎么说，我怎么讲，怎么谈入正题，我怎么指山脉末，我怎么旁敲侧击，我发泄发泄，不也非把我憋死不可。书说简短，到了黄州府的府衙了，他往外头一看就一愣，外头有当公差的，有一柄文华大轿在府门外头放着，还有执事，还有大伞，你说这谁这是？他赶紧下了轿子，叫人扫听，有人向他禀报，大人，巡抚大人张朝珍在这儿呢。巡抚也来了，来了半天了，听说要跟于成龙共进午餐。
这他也倒霉倒霉倒霉。
李雪萍一想，这张朝珍那是我的上眼皮，正管着我呀，他跟于成龙交情莫逆啊，于成龙在湖北横行，主要有这老糟头子给撑腰，要没他，于成龙不会到今天。你看他那么大的巡抚跑到黄州府来吃饭来了，这老糟头子一想，算了，我知道没来，想要打道回衙，你看正这么个时候被人发现了，黄州府府衙当差的一看，赶紧过来请安，哟，布政使大人来了，迎接大人呀，喂喂，李雪萍一咧嘴，看来是非见。